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圣诞节很开心，但是也很辛苦啊！大家都为了要一起来庆祝耶稣降生，也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啊，但是这个我想是神悦纳的啊，神悦纳的，而且也只有这个时间，好像邀请别人来到教会，好像心中比较有底气啊，也不大会有人排斥这样的邀请在这个时间。今天早上的第一堂，我们要从第四章三十五看到第五章结束，经文很长，我只选了其中的一段啊，请主席带我们念，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一直到三十四节是在讲比喻，耶稣用撒种的比喻，耶稣解释撒种的比喻给门徒，耶稣最后从四章二十六节三十节又增加讲了两个比喻，都是关乎神国的比喻。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篇幅讲神国？因为昨天我们提到，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在马可福音，他整个信息的主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换句话说，他来到这里，耶诞节、圣诞节，他是有一个心意放在耶稣的心里，他要成全这个心意。所以从第四章三十五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结束，其实一共有四个段落的记载，记载四件不同的事，是耶稣所行的，有医病，有赶鬼，有平静风和海，有洁净血漏的妇人。为什么要花更长的篇幅在第五章？因为他要再一次让他的教导借着他所做的被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听懂了，但是如果能够看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就真的明白了。有的时候我们光看，我们好像明白了，可是我们需要听，所以是听帮我们解释了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帮我们明白了我们之前听的。听和看是神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两个领受恩典的能力。所以当耶稣在第四章教导完了，马可就记载有四件事，这四件事，第一是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平静风和海；第二，五章一到二十节，耶稣赶出一个在格拉森海边坟茔里有一个被巫鬼附的人，耶稣把他赶出去。特别的是，这个巫鬼数量很大，他求耶稣把他们赶到在附近的一群猪里面， 猪有两千只。后来耶稣准了，他们就进到猪的身上，那些猪就在山坡上跳下那个悬崖，掉到水里面死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记载，但是它的重心是在为什么耶稣从四章三十五，他说我们渡到那一边去。加利利海有两边，他的右手边就是东边是外邦，格拉森是在东边。然后到了五章二十一节，格拉森的事件完了，二十一节耶稣坐船又渡回到西边，西边是属于大家都知道属于加利利的境地，那是属于广泛的来讲是犹太人的境界。所以耶稣为什么要带着门徒经历风和海去到外邦格拉森，然后等于医治好了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然后又回头到了加利利，然后又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二十一到二十四加上三十五到四十三，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这个是在第二十二节，他来到耶稣面前求他医治他的小女儿，因为他的小女儿生病快要死了。中间插了一段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耶稣被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挤在人群当中，跑到他的后面抓了他的衣裳，结果他的血漏就好了。后来当这个血漏的妇人被医治了，三十五节开始又回到了管会堂雅鲁的家里要去医治他的小女儿，可是这个时候小女儿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带着门徒进到他的家里小女儿的房间，然后让那个小女儿从死里复活。就这四件事，为什么要记载这四件事？这四件事它有一些你稍微留意经文共同的地方。圣诞节讲的是耶稣降生，可是这整段的经文把读者带到一个我们不大愿意面对但是一直在面对迟早要面对的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遇到的一个关口。这个关口叫做死跟活。我们看三十五到四十一节第四章，你知道当这个船要渡到格拉森那一边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主题叫做死。为什么呢？因为突然起了暴风。三十七节三十八节耶稣在船尾枕头睡觉，然后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什么丧命。我看过一个翻译翻得最直接，我们要死了，你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中都会经历到突然的外来的没有办法控制的超过你想象的危险，有没有？他突然临到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那个冲击不管你怎么想其实就是要冲击你面对死亡。 很多人说我不怕死，这句话慢慢说。如果你遇到过大型的灾难突然临到你，你就会小声一点。你怕不怕地震？有没有人遇到地震的时候说这里来？有没有？弟兄姐妹，人其实是随时随地都会经历到你不能够掌握一个来自于外界的危险。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觉得门徒很有意思，就叫啊，就求啊。这个求呢，我感觉不大像是正常的祷告，对吗？他关心的是谁？我要死了，你管不管？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死。第二个部分，你看他们到了格拉森，一下船，第一节、第二节，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哪里出来？坟营出来，迎着他。那个人常住在哪里？坟营里。后来他们央求耶稣把他们打发到猪群里，附到猪身上。在十三节，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到猪里，于是那一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怎么淹死了？是猪死了还是鬼跟猪都死了？我不知道，但猪肯定死了。然后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常年住在哪里？死人当中。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题目啊。什么意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浑身的力气就像这个人一样，脚镣铁链捆锁他，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制服他。你知道什么人力量最大？活的，还是活在死人当中的人？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有意思在哪里？其实我们都想好好的活，可是我们活着活着，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活见鬼。请问你，他是活的还是死的？是人还是鬼啊？就是活着活着没意思了，有没有？别人也不去碰他，你也不让别人来接触你。其实你一个人没有那么好，但是你能怎么样？你身上有力气，可是一碰到人，不是被人伤害，被人挟制，就是你反抗伤害别人，对吗？对吗？这个叫活在哪里？死人当中，没有盼望。圣经讲得很有趣，他说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的人，当他经过，当他被主医治，鬼被赶出去之后，十五节，他说那个人叫做心里明白。所以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什么叫活在死人当中？就是活得不明不白，听懂了吧？我的中文还可以哦。你慢慢去想，我们昨天提到什么叫被巫鬼附着，就是你有脑子，你会思想，但是你不要跟上帝有任何 太好的关系，心里要明白过来，否则你跟死的人住在一起，那你也差不多。我今天讲的都是经文哦，我也没有要吓你，我只是觉得你不读圣经，你看不到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看清楚，其实没有那么清楚。然后这件事情完了，他又回头21节坐船又渡回到加利利。有许多人聚集在海边，有一个管会堂的叫雅鲁来见耶稣，他俯伏在地，23节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什么快要死了，他的小女儿生病了，快要死了。你知道自己面临快要死了是一件事，你看到自己最爱的家人慢慢的越来越接近死亡，你告诉我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你自己跟你最爱的人都很难割舍。有人说他来求耶稣，其实他是俯伏再三恳求，为了孩子，显然他救不回这个孩子。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自己没有面临突然的危险，面临死亡，然后甚至活得糊里糊涂的那样的处境中，可是我们也有可能看到我们最爱的人渐渐的要离我们而去啊！你知道像内湖我们教会有算是有一点规模，我们总是会听到弟兄姐妹生病，现在的病都不容易，生病不容易，看病更不容易，对吗？有的人得了癌症，癌症有的时候治疗起来非常的辛苦，当事人很辛苦，可是很少人会注意哦，当事人的家人也很辛苦，你们觉得呢？但是关怀的焦点都会放在谁身上？病人身上，这个是应当的。可是那个陪伴病人的那个家属，容不容易？不容易啊！我就是其中一个。那个时候啊，开完刀，做完化疗，做完放疗，整整11个月，然后每3个月要去复检，对我来讲就开讲，不知道这一次翻出来是活还是死。我们就这样子每3个月来一趟，我好不容易熬到了5年，医生说你等5年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5年到了，我就跟医生说，哎，怎么样，应该差不多了。他说现在美国的医学研究要看7年。哦，你知道那个心情啊，那就再熬2年呢。好，2年到了，我说这下总没事了吧。他说不是没事，是所有医学的研究追踪只追到7年，7年以后没有 data， 所以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那个医生还好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哈，否则的话我真的是不会放过他。他不知道我们在受什么样的煎熬。死自己面临，跟自己最爱的人面临，不容易。最后一个记载在25节到34节，这个事件讲到12年的血漏，有一个女人。什么叫血漏？就是她会不停的流血。圣经说26节，医生没有办法治，她花尽了所有她的财产，病势越来越重。如果你去读利未记，在旧约的传统里面，血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他说血不可以喝，对吧？为什么？因为血就是生命。所以你每天看着自己的血流出来，你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它不照你的意思一直流，流12年。从圣经的角度，他的生命随着他的血肉一点一滴的在流失，对吗？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都是那些豪杰，对吗？夸下海口，面临那个要被人砍头的时候，他说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对吧？砍个头不过碗大的疤。我那个时候就想，那是什么样的碗啊？这个话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那种好像很壮烈的牺牲是一回事，一点一滴看着自己越来越衰弱，生命越来离自己越来越远，是另外一件事。换句话说，这里有女人，这里有父亲跟女儿，这里有门徒，这里有被污鬼附着的人，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中都被一个东西搅扰缠绕，没有办法脱身，叫什么？死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之前，他说为什么一定有复活，而且是身体的复活？因为上帝要借着耶稣复活，然后以后我们都像他一样复活，因为要击败那个最后的什么仇敌，就是罪和什么死。因为那个时候是决战，所有的天地都要做一个上帝要做的见证，死不能够拘禁我们信主的人他的生命。所以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2章、3章，耶稣也行神迹奇事，医病赶鬼，可是他那个时候的重点比较是处理罪，你记得吗？有一个小子被4个人垂到耶稣的家里，把屋顶都掀了。耶稣一见到他，他说：“你的什么罪得赦了。”他不适合做医生，对吗？人家抬进来是想干嘛？想要得医治，好像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真正的困境是什么？是死。你不喜欢听，你没办法；你喜欢听，不大容易。但我们都在他的势力之下，那出路在哪里？所以我们来看这4个记载，4个事件， 其实围绕的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是相反的。你知道当第四章三十八节，夫子我们要死了，你不管我们吗？三十九节，耶稣醒了。请问你风浪大的时候，耶稣有没有醒？没有。那风浪大的时候，耶稣怎么会醒呢？因为门徒去叫醒他。然后耶稣醒了。我觉得啊，这里的耶稣真的像一个仆人，24小时 stand by， 对吗？正睡得好的时候，风浪都没有吵醒他。谁吵醒他？门徒的呼求需要。39节这四个字，耶稣醒了，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回应他们的呼求，对吧？对吧？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或者你自己会赖床的，有没有？你知道赖床的人，你去叫他会碰到什么事？他会跟你翻脸的。我们叫起床气，有没有？这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牧师，对吗？被叫醒了，乖乖的，不能发脾气。然后他们刚刚叫我做什么，我就什么，做什么。你觉得耶稣关不关心他们？哎，问你们。对，我要告诉各位，天动地动，风雨飘摇，可能对耶稣没有影响。但是你祷告，他会听，他会醒啊。你想过没有？你面临突然的风暴死亡，他起来为你斥责风和海，他们就平静了。四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害怕？你觉得害怕好不好？没有好不好，每一个人都会怕嘛。如果是我，我在船上我也会怕嘛。我怕了我就呼叫，这样不行吗？可以。可是他说怕，最后的问题不是怕，因为怕的对面是什么？不怕，是吗？不是。怕的对面是什么？是要相信一个可以斥责风和海的主。你知道当我们心里害怕的，我们做什么？我们祷告，我们找人讲，我们希望那个怕的环境拿掉。可是你注意四十节啊，他们怕，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怕？这个时候风和海平下来了没有？平静了。耶稣说平静以后，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怕？因为其实你们遇到的事情，你们呼求我，我醒来，我斥责风海平静，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样听懂了吗？听懂了吗？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我们真正的需要不是勇敢。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勇敢的人，面对突然的这种来自自然界的这种灾害，他会不害怕。我们需要的不是勇敢，我们需要的是依靠他，对吧？这个是信心。耶稣是在风和海当着他们的面都平静，他叫他，他就醒来。这事件过后，他说信心还没来吗？弟兄姐妹，我们在信友堂聚会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认识长老够久，长老认识你够长，下次见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句话吧。 你还有信心吗？来这里不是寻求心里的平静，来这里是让自己更深的用信心倚靠这样一个主。有一个神学家，他讲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提到另外一点，你觉得耶稣对上帝有没有信心？在哪里？风浪风浪，他照常什么？睡觉。不是因为风浪是假的，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很可能他要让门徒看到的是，我不是偷懒睡觉，太累了睡觉。其实对耶稣来讲，他知道风和海在谁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不只是要从耶稣那里得着信靠他的信心，我们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他对天父上帝的信心，对吗？他自己不只是帮助我们有信心，他自己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对吗？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讲到这个被巫鬼附着的人。我先讲这整段的经文到底在干什么。其实这里面的对话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耶稣碰到那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他巫鬼附着的前后，中间一段事实上是耶稣跟谁讲话？跟巫鬼在讲话。什么叫巫鬼？我们昨天有提到污秽的灵，不洁净的灵。请问你污秽不洁净的灵，他应该住在哪里？你看啊，他选的地方是对的，因为照圣经死是不洁净的。后来他被赶到谁身上？猪的身上，也是对的，因为猪是不洁净的。他的去处他比谁都知道。你要知道被巫鬼附，你看圣经第二节被巫鬼附，被每一次提到都是被。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好像有一个力量抓着我们，压着我们去做我们不一定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好像有个力量是我们控制不住的，有没有？有一些人得病的时候他会有这种感受，有的人被诱惑的时候也有这种感受，有的人追求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因为那个目标太吸引你了，抓着你往那边跑，你好像觉得你控制不住自己，锁链锁不住你，因为你的欲望胜过锁链。其实这个时候你最关键的问题在你已经掉进不洁净里面，你能够明白吗？你不明白，可是你以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看啊，他就跑来找耶稣。第六节，远远的看见耶稣，跑去拜他，然后大声呼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跟我们昨天讲的一样，他对耶稣的认识，至高神的儿子，至高。昨天我们讲到的是那圣者，对吗？至高在所谓偶像灵力的那种处境里面，神或者不同的神子比大小，他知道耶稣是哪一个上官的啦，上用的啦，是知道吗？他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他知道。可是他说，你是那一个，但是你不要来碰我，我也不要让你碰。 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我们最好不要有关系，所以让我离开你，不要让你来影响我，可是我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换句话说，不洁，所谓不洁的文化、不洁的势力、不洁的力量缠绕我们，你怎么样脱身？我们以为我们还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只要我想清楚我就可以出来。我们以为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光景，除非耶稣把我们的里面那个势力大水赶出去，否则你没有出路。这个势力比你想象的可怕，在你里面的，他说是什么？叫做群，对吗？群是罗马军队的一个称号，就是现在的团。当时是编制是4000人到6000人，你看到没有？我们越在里面，我们会越陷越深，我们死气沉沉。后来耶稣把他赶出去。哎，你看到了第15节，当他明白过来，穿上衣服，众人看见他们就什么？害怕。好奇怪啊，人家变好了你也怕，人家变成鬼了你也怕。我们为什么会怕？你猜猜看，当你是那些猪的老板的好朋友的时候，你怕不怕？你怕不怕人变好？你怕不怕人规规矩矩的？哎，你慢慢看啊，经文它会慢慢把我们人的那个最深的软弱慢慢的打开。感谢主，第18节，他好了。耶稣救了他，被鬼附，从前恳求耶稣同在。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他要跟着耶稣，还是耶稣要跟着他？他要跟着耶稣。他在格拉森，他要跟着耶稣去，耶稣说不要，你回家。你猜猜看他多久没有回家了？他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对吗？对吗？可见的从前他没有家，他有家他不能回去，因为他落在一个不明白不正常的生活里面。他说你回到你的亲人那里去。注意啊，第19节，把主，这是唯一一次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自称自己是什么？主。他现在有主了，之前呢污鬼，之前呢焚淫，之前呢锁链，现在耶稣这位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啊！耶稣很少自己讲自己做的事很大哦，耶稣很少自称自己为主，但是为了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说你要看清楚，心里明白过来，不再落在那个死人当中死气沉沉不明不白的日子，能够脱离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叫耶稣离开？因为他们把2000只猪的价格看高于这个人的生命，对吧？对吧？你有没有算盘？你的算盘怎么拨？一个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值多少钱？至少高于2000头猪，你算啊。那现在算起来恐怕要好几张的台积电哦。你来看，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对我哎，我深受感动。19节，他说主为你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这个何等大的事里面最核心的东西叫什么？怜悯。前面那个记载四章三十八节，你不顾吗？他顾。这边这一段记载，你知道整个故事它的重点不在赶鬼，它的重点不在医治，重点在什么？怜悯。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怜悯？因为没有人要理你啊，对不对？然后又讲了一次，他就照着耶稣讲的在低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想他何等大的事，他就是告诉他有一个怜悯他到这样子的一个上帝。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怜悯。最后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就把后面两个段落我们做一个总结。先讲这个血漏的妇人，你知道这个血漏的妇人其实她是不可以挤到众人当中的，因为她是不洁净的，但是她没有告诉别人，她就去摸到了耶稣的衣服，结果耶稣说谁摸了我的衣服。我觉得她好神哦。那他的门徒就说，这么多人在挤你，你还说谁在摸我，你这个话也很奇怪。但是三十三节，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成就的事，就又来了什么？又恐惧战惊，又是个害怕。这个每一个记载都有一个怕，不同的人怕不同的事。这一个是什么？当他被医治了以后，他俯伏战惊，恐惧战惊，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所有的实情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这节经文啊，对我改变了我对很多事情的想法。如果你以前听过我讲这节圣经，你就把它忘掉啊。女儿，这是一个关系，对吗？对吗？你的信，我对信心啊一直不是那么的了解，始终徘徊在我的信还是神给的信，是信神还是信神的话还是信神做的事。你们不会啊，那是马牧师教的好。但是我始终有一个疑惑，我到底有没有信？不是我信耶稣没有，我是说我到底有没有信心？我，因为我对我这个我没有太大的把握，因为我觉得他常常啊起起伏伏。这里讲你的信救了你，我讲两件我的感受。我们有没有信心，其实我们并不百分之百知道，对这个女人来讲也是一样。可是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换句话说，耶稣看到什么？看到她有信。我来翻译啊，我就会翻成你有信。这个对我来讲鼓励太大了啊。这个女人来靠近耶稣的时候，她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跟信心有关？她不那么清楚。她就是卯了劲，我就是要好，我没希望了，我抓着她的衣裳，哪怕是试试看。她就突破重围，其实他突破重围的过程让很多人跟着他都不洁净，对吗？因为他不洁净，碰到任何人的衣服，那些人通通不洁净。可是唯独抓到耶稣的衣服，耶稣的能力出去了，耶稣的能力跟着谁走？他看见有信心的地方，能力就会去，是不是这样？换句话说，这个女人最后把实情交代了，她自己也好了。耶稣说，你有信， 你有的信救了你。耶稣看见他有信啊，这个对我来讲很大的激励哦。我也做了很多，我也服侍很多，我的工作尽心尽力，我尽我一切的能力，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见证。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如果耶稣不跟我讲你有信，我还是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信。信心不是用喊的，信心是上帝他的儿子说，我说你有信，一切搞定。所以我们不要定义自己有没有信，不要挖自己有没有信，也不要吓自己没有信。我们就是尽我们一切力量靠近耶稣，对吧？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个。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减少，我们来靠近他，靠近他，靠近他，抓住他，抓住他。他会跟我们说，你有信，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平安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回到人群当中。我们需要拯救，我们需要信心回应神给我们的拯救。可是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上帝验证我们的信心啊！所以我在猜想，最后有一天我们在上帝那里见到他的面，他说你有信进来，你懂我的意思了吗？你说我是马牧师施洗的，那张牌不一定管用。你说我是听何长老的道长大的，不好啦。让你靠近神的脚步，渐渐的听清楚他说你有信。最后当这个埃鲁的女儿死了，他们就说你不必去了。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对管会堂的说什么？不要怕，又来了。然后呢？只要信。所以怕跟信又在一件事情的两端。我不知道雅鲁这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但是通常不是怕，是哀伤，是绝望，对吗？对吗？你根本来不及谈怕还是不怕，都已经没有什么好怕了，人都走了，怕什么怕？但是信，上帝说你用我给你的信，你可以在生死这个关口重新有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后来他显明的复活。这个女儿在他手里活了，因为他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原来怕是怕死，信是信睡可以被叫醒，对吗？信心，上帝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有一种眼光，清楚地看见自己要面对和别人已经在面对的死亡。所以弟兄姐妹，耶稣降生其实带来最大的盼望是复活。如果我们只信今生，我们就徒然信了，对吗？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不只庆祝他降生，也看见在他降生的生命里面带来胜过死亡的那种大能、怜悯。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这一位主，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依靠你、亲近你、 领受你，照着你的吩咐，相信你，走过我们这一生的道路。谢谢你为我们而生，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坐在父神的宝座。感谢上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